都回来了吗？如果听不下去，请厕所时间赶快跑开，没关系。因为学论有一部分还没有讲到法义的部分啊，就历史啊、作者、译者之类的。我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啊。不过，虽然没有兴趣呢，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比较好。这个，请问这个问题是要先马上要回答吗？啊，不然呢？下午再回答。我就觉得这个是个 good question 呢，就是这是好问题。可是有时候好问题不见得有好的答案呢，哈。意思就是说不见得会有答案呢。好，我等一下，应该还有时间呢。时间应该是蛮多的。希望你们可以问一些，默学可以回答的问题啊。啊，刚在第一页有讲编译那个问题，编译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刚有提到那个有一个学者叫 Stephen Collins 吧 ，Stephen Collins， 他在佛教的那个学术期刊有发表一篇叫。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就是说对巴利圣典的那种观念，怎么去理解这个巴利圣典？因为一般就是我刚刚有说，一般就会认为，南传佛教的圣典就是佛说的，佛不是只有佛说，而且佛陀亲口说的，用巴利文把它写下来。可是据现在的研究，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佛那时候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只有讲巴利文、那在律典中我们看到就是随方啊，随哪一方到哪一方教化就用那一方那一个地方的语言去教化，那不定一定要用所谓那时候的官方语言就是梵文，那巴利文也是 算是那种地方的语言，它并不是所谓官方语言啊。不过在斯里兰卡刚刚有提到，在四五世纪觉论是那个派系大师派，他把所谓的巴利圣典经典为了让它有权威性，所以他们就封闭经典，他们去抉择什么是适合的或是什么是合乎的他们这个系统的这个传承的解释，他把它编辑在一起。所以严格的说了，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说，现在的南传佛教的巴利经典跟现在的大藏经，事实上都是由后人，那不见得，就是说以后的人去编辑的，没办法去，没有人可以说这个都是佛那时候的说的内容。那当然，我说的内容是一样啦，只是说一句一句，每一句都是佛那时候所说的，这个应该没有人办法去证明这个。所以有信这个上网就可以找得到了。那目前没有翻译啊，那看谁要去翻译啊。那大致上就是讲，他可能就是处理我们如果看待巴利圣典这四个字，如果看待所谓的早期佛教，早期佛教不代表就是等于佛陀那时候的这时代，就是只能说他比较早，他可能比较接近佛陀那时候。那我记得导师也有说啊，你们觉得南传、汉传跟藏传，现在可以说有三个大系统嘛，就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跟西藏佛教。你们觉得这三个佛教怎么去看待这三个佛教？我想讲一些课外的，比较不会紧张一点。 这个应该是树啦、哦、看得出来吧、哦、那还好。那导师印顺法师他对，因为那么多佛法嘛，佛法传到中国，那早期有所谓的天台智者大师乃至天台宗显首宗，他们对佛教佛法去判设所谓藏通别眼还是说什么时的教法，可是导师认为啊，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哈，导师认为佛教它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啊，就是从佛教的历史脉络的意思，就是说在佛法在印度嘛，那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核心，那这个时期呢你可以说它是初期佛教或是中期啊，不是初期佛教或是用原始，可是用原始比较会被诟病的是很难去界定和什么才是原始的，所以用早期的话或许会比较好，早期佛教嘛，或是初期。那接着因为佛陀灭后很多弟子，所以慢慢的佛教产生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诠释佛法，佛的教法是什么，慢慢的就演变成所谓的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在慢慢的演变，因为他部派佛教说一切有，把法分析得很详细，太详细了，太繁琐了，而且他认为一切法是有的，所以就所谓的大乘佛教会他出来讲说，哎，事实上不是一切法是有的，事实上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是空的，这个空是有，事实上空就是无自性啊，无自性。那之后再慢慢大乘佛教就后来一直演变嘛，所谓的导师用中观啊为师或是真如系，那后面所谓的秘密大乘就是藏传佛教。所以可以简单说，一般如果从历史的脉络，初期佛教的教义啊或是它的论点比较属于难传的。那当然大乘或是北传的，北传是很丰富，它包括初期的阿含经、部派佛教还有大乘经典。那藏传的就是有包括前面可是没有全部一样。导师是用这种一开始是树的根，那树干乃至树叶、树的枝末等等去说明，从历史的脉络去说明初期佛教乃至大乘佛教到后来的大乘佛教。另外有一个说法是，另外有个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可能一开始源头是一个源头，可是这个我不太会画，反正就是后来慢慢发展成三个大树啊，而这三个大树的那个枝的根本都是一样的。好像是冰淇淋，就是它的根本是一样的啦，可是它后来发展成三个大部分，就是现在所流传的所谓的南传、北传乃至藏传。或许可以提供大家思考一下，佛法那么多元，你如何看待现在所谓的这个三个大传承或三个大系统？ 好。请问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三棵树还是一棵树？或许 不见得要马上回答，好，我们可以吗？可以继续吗？继续看一下，就是玄论的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古宝寂经的翻译。那现存的翻译本呢，总共有四种，第一个就是后汉或是元那个智罗迦谶他所翻译的《佛说为约摩尼宝经》，那就注脚的就注脚二十二那个“疑”呢是“为”的意思哈。那第二个是在晋朝，可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佛说摩诃衍宝经》，摩诃衍就是他翻译。因啊，就是 Mahayana 嘛，所以它是也是大的意思。它是翻一个是取它的，翻它的中国的翻译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翻它的因啊，因就从梵文或是其他外来语翻成，用读音的方式去翻音；另外一个是翻它的意思。那第三个是在秦朝，这个也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叫普明菩萨会，那最后编在现存的大宝基金里面的第四十三会。那第四个是赵颂师父他翻译的《大家设问大宝基金大宝基正法经》，这个有五卷。关于注脚二十二，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二哈，注脚二十二，他是说用为嘛，为约哦，所以为约罗应该是为约罗的音译。那我有看到那个在《中华百科》《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二册的690页，他是把它切成。他是用佛一日去说，等一下，你注脚二十二是这个位是不是位？它切是这么切吗？就是注脚是说这一个是位置的。外铺，可是我在那个，可是我不确定，就是说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二册，他是切这三个了，他认为这一个一样是 Vaipuya。所以，事实上我也不，梵文是那个 vaipuya 嘛，哈 vaipuya， 可是注解二十二是切成这样子，它为日裸或为日裸，那佛教百科全书它是用佛为日，啊，可是看起来那一个比较。那个音比较接近那个梵文音，不过两个的意思就是翻成那个方广。方广，如果大圣经的方广就是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广说种种的甚深的法义。可是，在初期佛教，它有十二所谓的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它有方广，它那个方广就比较属于问答性质的那个内容。所以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不过我觉得可以，如果可以查得到有梵文本的话会更清楚，就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切字不一样而已啊，不过他们认为的梵文都一样啊，一个是佛一日，一个是为日罗，就两个有两个切不一样。可是我到现我还没有确定哪一个会比较合理。好，那我们接着看本文，一样是第四页本文哈，就是讲了四个译本之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宋的居屈今生译的佛说迦摄戒经啊，净戒经。这个译者，事实上他这个不是很好念，居屈，他是复姓啊，就是他是一个两个姓在一起，这是算他的姓，他的名字叫今生。那导师的考察是认为，在这一本迦摄佛说迦摄境界经呢，它实际上是普明菩萨会兼说声闻道的其中一段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哈。那第二个的曼陀罗仙跟那个僧伽婆罗他所翻译的《大圣宝云经》的第七卷里面有一个品叫宝积经。那事实上宝积品呢、啊、事实上是被编入宝云经里面的，因为又比对宝云经其他的译本没有这一品，所以导师才认为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就是曼陀罗仙跟僧伽婆伽他翻译的这大圣宝云经里面竟然多了一品叫宝云经，这个在其他译本没有，这很有可能是后来被编入的。导师是怎么认为？好，那接着看一下第五页，这边就是作者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应该说编者了，把它整理一个表，这个就是编者他们整理，他有把翻译的人、时代，还有他的经名放在一起。最后最右边有一个经号，有看到经号吗？事实上，这个经号就是大正藏他自己编的。他对那么多经典，他去编辑，把它编排顺序，所以像。一的著作家称他翻译的那一本经呢，事实上在大正藏是 350，就是第350经。如果你要去查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啊。那现在有西贝塔嘛，你也可以用，你可以用经号去找，那你也可以用作者或是译者去找，或是用亲民去捐所都可以。顺带一提，就是说，这个大藏经的编排每一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高丽藏它的编的顺序绝对不会跟大正藏是一样的。那接着，那我们到底就接着下面哈，到底我们要讲的这部宝积经是以哪一本为主？那导师是说他是以在秦译，那不知道是谁翻译的这一本古大宝积经，改名为普云菩萨位的这部经为主。那又说到在五湖十六国有三个秦啊，那到底是哪个秦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哈，前秦这个时代大概是351到394嘛，那后秦大概是384到431，那西秦也是385到431，所以基本上就差不多是这个时代。不过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秦啊，前秦后秦西秦不知道是哪个秦，那从翻译的人或是差不多从那个译文啊翻译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就是罗什大师他来华以前的译品啊，所以罗什大师大概在注脚25是大概401到415的时候来中国，所以他认为不管是哪个秦，一定是在罗什大师来中国之前的那个翻译作品。那接着就是宝积的意义，那讲了译本，还有他的大概翻译的人，那讲一下为什么叫宝积。那古代的翻译者呢，翻译作者呢，他可能从人去翻译，从人以人为主，所以他的翻译的那个经名呢，就会像大迦叶品啊、普云菩萨位这样子以人为主的。那有像法跟譬喻，就法喻的，就像大宝积经啊、宝顶经啊、宝严经等等，都是以法喻的，就是用法去譬喻嘛，就像菩萨的妙法像很珍贵的，那很珍贵的积集在一起叫做宝顶嘛，这等一下会说。那也有从人跟法就是两个合在一起的，就像大迦叶就是人嘛，问大宝积正法经就是是法喻的。那接着从经文里面有提到的那个珍贵之积啊，宝积宝严来说，导师认为是宝积会比较合啦，不管是宝严宝顶什么之类的，宝积会比较符合。那也有人翻成，不管是翻成宝严宝顶，它是从梵文那个Ranakuta 吗 ？Ranakuta， 翻译过来的。那接着解释，因为是很一般的世间的宝是很稀有的，就像如意宝珠啊，你要什么就能实现你的愿望。那这个宝呢，就是譬喻法宝，那也有翻译成正法或是妙法的。那正法是佛所觉悟的而称为佛。请翻第六页哈。从究竟的圆满说呢，只有佛与佛能达到诸法的实相。这是妙法经嘛，所以佛就是释迦佛跟其他的诸佛，可以讲白一点是说，不管谁呀，不管哪位众生，只要体会了诸法实相，你就可以成佛，不管是谁。 如来的自己亲证还有教化他人，就是最亲近，这个法是最亲近的，就像白色莲花一样。可是事实上菩萨也能部分的得到妙法，得到部分的妙法，或亲证部分的妙法，那二圣圣者也是如是。所以才会说须陀洹出国出得法身等，乃至就像注解二十七所讲的，乃至辟支佛啊阿罗汉他的最后法身。再看为本文第六页的本文，因为唯有信解这个不可思议的法，或是真实不变的法，究竟法，那随顺就你可以说是修行嘛，那通达去证悟它，才能转迷成悟啊，超凡入圣，才能了生死，才有办法度众生，才能得到无边福德与智慧，才能最后才能成佛。所以这个法呢是不共世间的正法，而这个正法就是很珍贵。那本经跟金刚经一样，这个刚刚开仁法师在开始的时候有讲，对一切圣者皆以无为法而差别，所以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共生圣的，生生圣者体证的正法，事实上它都是不离开中道，那中道是无所得，那古人说无所得小，无所得大，那又说大圣经同样是以无依显道为主要宗旨，无依就是没有分别了，就是以没有分别去显示主要的教法。那声闻圣早期佛教的教法，阿含经的教法也是如此。我这边想提醒诸位一下，用小圣这个名词一定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小圣是对大圣而大圣对小圣而说的啦。如果你只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像我们有录音啊，你要随便说，南传佛教的小圣佛教，这个可能对他们有点贬义的意味，所以有时候要看情况。所以现在大部分都说称为他们是 Theravada Buddhism， 就是上座部佛教，我是南传佛教，比较少用那个 Hinayana， 就是所谓的小圣佛教去称呼对方。毕竟这不同的传承，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观念，用大小去区分，事实上是有点狭隘，而且可能也不是佛教的本意嘛。所以那以前的人，就是以前的圣古德，他们可能有时代背景，因为大圣兴起嘛。那这边可能等一下会说到，就是大圣应该兴起的时候，有一些像般若经，他们是三圣究竟。那有一派是像法华经，他认为是只有一圣究竟，说所谓的不管你是生，不管你是阿罗汉，不管你是辟支佛，你最后一定要成佛。可是，在般若经的思想或是教义上，他认为不用啊，因为你们亲证了部分的空性或是部分的诸法实性，你们可以解脱，你们不见得一定要再回小向大，再成为佛，因为这个是不一定的。可是，在当时候就类似有几个经去发表这种不同的看法。我记得龙树菩萨就是大智度论，好像在后面九十几卷还是多少卷，有人问龙树菩萨类似的问题，那到底是一圣究竟呢还是三圣究竟，他只是说像这种很难回答的问题呢，他也不知道，只有佛才知道吧。所以有时候大圣经有些句子用的 用词遣字并不是那么的客那么客气啊，就是很直接，乃至破事小声之类的。可是我们还是凡夫啊，千万不要以为经是佛说的嘛，哈。那论是古德解释，千万有时候我们看书看久，他们就是小声，他们就是没有慈悲心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除非你真的是有成果成圣啊，不然我们是凡夫，他们还是真的是成为圣者。他们如果你说的对象是个阿罗汉或是出国圣者，对我们都是有果报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看多了，千万不要以为真的自己看多经的那种说明的那种境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是有达到那个境界，还是要特别小心。那所以这样的妙法事实上就是佛佛道统，法法如是啊。不管谁亲证了这个法，那就可以成佛。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佛法僧三宝吗？假设一定要选一个，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哈，那理由呢？相信诸位应该都有上过堪能法师的课了，这个应该对你们来说应该是那个小菜一碟。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六页哈，第六页刮胡山。刮胡山是依这部经的主要意趣来解释这个经体哈。那到底他这部经所要阐明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接着就继续说，这部经是要宣说还是要说明是要阐扬大圣的修行方法？那着重的部位啊部分，应该是说从加行位到通达位。注脚29，它是用以尘为事论啊，就如何误入为事五位嘛，资粮位就是修一些福德资粮，那加行位就是要实际去做，那第三通达位就等于菩萨的见道，那第四修习位就是菩萨的修道，第五位是究竟位，就是无上佛菩提或是无上正等菩提。这个事实上我对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很有意思的意思，不是应该说很有兴趣的哈，就是导师为什么可以这么说了哈，那这个请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看以后，因为这个必须要看后面的经文，看他怎么说才知道。那所以他这一部经主要就是在说明大圣的修行方式、修行方法、法门。那大圣的核心呢，以大菩提愿为本，大悲为上首，大悲心为上首，空慧为方便。所以，大致上可以在这部经，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三段。那第一个就是广修大正行，这个大正行也是菩萨行，那这个部分是重于菩提愿啊，就是你要先发愿啊。第二个就是修习甚深的中观，那重于空位。第三个是教化事业，重于大悲心。所以，纵观这三个功德而修行，才能成为菩萨正道。这个学佛三要，相信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事实上，对我看起来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这个就是学佛三要。那在《般若经》也有讲嘛，一切自智相应作意，这个比较属于菩提愿。大悲为上首，无所得般若功慧为方便了。 在成佛之道，事实上导师有提到类似的概念，在成佛之道的第五章啊，大乘不共法，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屈入于大圣。那因为要正行佛教，为了救度一切众生，那要修习大圣。事实上有几个，他接下来那个偈颂就有说嘛，或以心愿入，或以智或悲入，或依声闻入，或天或人入。意思就是说，刚开始虽然这三德不见得一次都能具足，可是你一开始可能有偏重啊，可能你对想发心、对菩提愿，就是上求度化众生、上求佛道度化众生，这个愿很强。那有的是做了慈善事业，就培养一些悲心，那慢慢的觉得行菩萨道是很好，所以他的方式是不一样。就是他入门是不一样，不过最后呢，还是要具足这三种功德：心愿、慈悲跟智慧，你才有办法在菩提道上，稳定的、缓慢的、慢慢前进。我说稳定的、缓慢的，这是不是说一下子就有办法完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要修个几大乘七劫才有办法完成，才能成佛。好，那接着是数字二，接着是从那个宝漆啊、宝顶、宝眼来解释经题。那第一个是正法的珍宝是依三德，就你可以说愿智悲啊，哈，而正德正法。那真实的菩萨行，一定是要修，那要积集很多无边的福德智慧。那所以在经里面有说到，真实菩萨有四大藏、色诸善根、无量福德庄严这种种种的特性呢。那为说明，在第七页上面，菩萨福德的无量无边，他用大地等十九个譬喻来显示，所以众菩萨的正法是很珍贵的嘛，所以叫做宝漆，因为有很多的方法来修行菩萨道，那这些方法必须要去慢慢的累积，啊，这些法是很珍贵的，所以叫宝嘛，那要去积集叫漆嘛，所以叫宝漆。那在四大藏注脚三十这边有，注脚三十，你也可以写一下那个，在如果以这本讲义是五十七页的哈，我们看这里就好，你就写，你就讲，稍微注意一下是五十七页。就菩萨有四大藏，什么是哪四种？就是说，讲有菩萨慈欲诸佛，他就是很容易。成佛之道不是有说，不要生在佛前佛后嘛？要常在生生世世常在佛的身边学习。那第二个是能闻六波罗蜜六度，那要了解他的道理。第三个是无爱心是说法者，就对说法的人呢就没有分别心，说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那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有的话，如果你有分别心的话啦，你就可以不要来，有没有啦？没有，开玩笑啦，我们老师在这边，我不敢开玩笑。那第四个是喜欢远离行啊，就是远离愧闹啊，那心无懈怠，那就是精进努力。那这个之后的内容之后一定会看的，诸位一定会看得到，就稍微提示一下而已。那注脚三十一是摄诸善根，那 他也是用四个法去说，哎，怎么有办法摄诸善根，就是收摄我们的善根，就是在空闲处啊，离缠取心，那在跟大众相处的时候呢，行四摄法，不求回报。那第三个是在第七页哈，那为了求法不惜生命。第四个是修诸善根，心无厌阻。所以用这四个方法能多摄我们的善，就是培养善根呐、啊、哈。注脚三十二是有四种无量福德庄严。第一个是以清净心去行法施，哦，所以在说法的时候是要有清净心。好、哦，这个不是只有财在行财施，就是布施钱财、布施食物乃至一些用品。你要清净心，在说法的时候也是要清净心。那对迫切的人要生悲心，就是悲悯他，因为他有烦恼，他种种不如意，而不是去轻视乃至是厌恶、啊、或是排斥排挤。第三个是在大众的时候呢，那时常称扬赞叹菩萨啊，菩提就是觉心啊，菩提的心要有觉悟的心。第四个就是处在劣势，就是对你不好的环境的时候，要修忍辱，不要一直跟人家起冲突。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详细的看内容。那接着请翻到一样，请看第七页。刮佛二，你刚刚是说宝积嘛，就是菩萨的方法，修菩萨道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法呢都是很珍贵的，那不是只有一种，因为菩萨要度无量的众生，要修很多法门，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这些法门积集起来就是很珍贵的宝积。那第二个是宝顶，你要广大嘛，才能崇高，就像塔一样。那塔基要够宽够大，那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才有办法，那个塔顶才会很高嘛，高耸云空。那由于我们刚有讲嘛，菩萨的正法或是这个正法呢是很珍贵的，那五边积集起来，显示出了菩萨。体证这个正法的高超，就像很多经说啊，菩萨是真正的佛子，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嘛，哎，刚刚智论引那个宝积经那段文有刚刚有看到嘛，就是说，哎，有一啊，准人圣王有一千个孩子，他都不会觉得真的有孩子，可是有一个孩子他具有准人圣王的相呢，他才准人圣王才认为他有孩子，那。对佛来说也是一样，佛有很多的声闻，百千万这个声闻徒弟，他都不认为，他有徒弟。可是只要有一个菩萨，他就认为，哎，事实上他有一个佛弟子，他有一个真正的徒弟出现了。哎，我再说一下，事实上我看这个经文呢，个人是觉得大乘佛法是很好的哈，可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就是说，刚那个经文你们有看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会觉得，啊，算了，应该是这么说啊。我觉得对我的理解或是我的观感，我会认为佛陀应该不会这么去分，当然他这么说是要显示大乘法是很好、很崇高、很尊贵的。我可以理解，只是说他的譬喻就是说，哎，世上有千万个声闻 弟子，我也不会认为他有一个弟子。当然这是譬喻啦，所以就稍微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抉择经文的内容，你们要去怎么理解，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只是要讲这个而已，没有要说起。好，听不懂就算了啦。那好，接着就是一样是那个第七页宝顶那边啊。如经说，菩萨是真实佛子，他能烧融佛种。所以那这样子的，有具有这样子可以烧融佛种的菩萨，实际上初发心已经胜过声闻，为受到天啊或是人所尊敬。所以因为是宝经嘛，它要很广很大，所以它积高了就变成宝顶，那就变成很崇高的。那导师是说，维摩诘经有相继世界，那玄奘大师是分成相台，那台也是有高的意思。那这跟一般没有真的体证到诸法实相，而在那边说，哎，我真的体认到，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心是什么，啊，说悟到了什么。可是事实上，法是如实的，是平实的，这样子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哎，法是如是的，就是法如是，就是法是本来是不变的，诸法实相它是不会怎么变化。只要有谁去体认到它，亲证到它，就可以成圣者，不管是谁。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人说他体认的这个法是非常的奇特的，可是奇特到他自己就说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考虑他所说的这种殊胜的法到底是什么。那第三个接着看宝言哈，那因为像这样子殊胜的正法，它很广大又很崇高嘛，因为你要句句很多就很广，那你要句句多了，慢慢就往上走，就变成很崇高，就显示出了正法的宏伟庄严，那不同于之前的声闻圣法。所以像塔一样广大又崇高，显示出它的这塔的庄严，所以又称为宝岩。那梵文不管是宝顶啊、宝岩或宝漆，它是从刚刚我们看过那个梵文啊 Ranakuta 这个梵文翻译过来的，虽然它的字不一样，可是导师认为意义是相成，就是一样的啦。那因为 Maha 有那个大的意思，那也有翻成有隐含着含有多跟胜的这种含义，所以本就这部经所说的正法珍宝宝漆，它是用取它的众多意思嘛，那宝顶是取它的殊胜意思，那漆又顶就是宝岩，宝岩就是比较大的意思，所以这部经叫做《大宝寂经》。啊，请问到这边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接着看。就是第四个部分，这个部分主要是讲那个这部经的法义啊，就是宝漆经的重要。那第一，它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哦。这瓜普一大圣经约两大流来说，证明菩萨道兼说声闻行。就大致上的看一下。大圣经可以粗略的分为两个系统或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专为菩萨说的， 广明菩萨的大行跟佛果，因为菩萨修行最要成佛嘛。这个就像华严经。那第二个部分是只是为啊，第二个部分是为菩萨跟声闻圣说法。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大小兼唱，那就是归宗于大圣。这个就像法华经也是啊，法华经就是唯一大圣嘛。那不管，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第二个部分从那个菩萨跟为菩萨跟声闻圣说的这个部分，又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从观察智慧来说，观慧的修正来说；第二个是从殊胜的菩萨行来说。那第三个是从佛果，就是哎，你得到最后能成佛的那个果德来说。好，我们看第七页。从观慧来说呢，从观慧的修正，它说明了三圣同一法性，大圣与小圣都以无所得入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也说到菩萨的方便，那是不共二圣的。第二个，从修行就是要修广大行来说呢，是着重菩萨的特身。那由于慈悲跟信愿呢，大悲心跟菩提愿的殊胜，那所得到的结果呢，也是殊胜的，就是他得到了智呢。智慧是殊胜的，这多少这样子的说法啊，多少有贬义二圣，因为会强调菩提愿跟大悲心，这是声闻圣早期佛教比较没有在强调的嘛。因为早期佛教他可能只是先了解自己的烦恼，那断除自己的烦恼，让自己不再受轮回。之后他并没有很积极的去强调说要再多生累劫修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福德，去度化众生，乃至最后能成佛。我记得在以前那个经我忘记是在哪一部经了，那个一个五真三昧的那个比丘须菩提，反正有一个比丘，他就是他去托钵的时候会先看一下，稍微因为他当然这个必须有一些能力啦，他会先观察一下这边的人是怎样的心态，如果他发现这边的人不是很欢喜，他进去托钵，还是说他进去这个村落托钵的时候会造成很多人的困扰，那他就选择不要进去这一个村落托钵。那我这么说，我是觉得虽然大圣经都会常常说到声闻圣者是如何的没有悲心，或是如何的没有大悲心，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行为多多少少具有悲心的成分呢，所以他们事实上也有在说慈悲或是悲心这种观念，可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菩萨那么大，那么普遍性，那么多元的大悲心。那好，我们接着看第八页。从果德来说，就是有些是从菩提的果德跟因行来说，这个是对二圣先折服又摄受他，来慢慢的导向佛圣。那接着小节就不管是从刚刚我们有看过嘛，不管是从观慧的修正，就是说从智慧的修正，乃至说从实践上 去度化众生的那个菩萨行，或是从果德来说，这些虽然是方法或是方便不同，那各有它的殊胜的地方，可是对于要发菩提心、修菩萨行，那趋向无上佛菩提或是无上佛果的那大圣的宗旨，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呢，这部经大体上跟般若经相近，都是说三圣皆以无所得入道，那所以证明菩萨道兼说声闻行的教典。所以这部经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兼容三圣了。他认为三圣都可以，可是还是先明菩萨道不共其他二圣的地方，那再说声闻圣到底有什么。所以就是会比较融合性的，不会只是标榜就是只有大圣，其他的就不是佛法的那种究竟义。好，我们先到这里。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一问讯。礼谢授课法师一问讯。阿弥陀佛。